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真道分解。当然这个按时呢是相对的，如果你是收听广播节目呢，就要很准时的来听节目。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在网上听节目的话呢，基本上你在一天当中可以安排自己最方便的30分钟来听节目。不过如果你能够固定的每天30分钟就固定在这样一个时段里头来透过网络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也可以建立一个呢很好的聆听的习惯。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历代志上下第八讲了啊，快要结束了，今天是第八讲的内容。稍后张道明牧师呢会带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第十章，我们看看罗波安作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怎样导致以色列国呢最终一分为二的这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听众朋友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下的第十章，然后也预备好我们的心灵，能够呢专注的来聆听来学习。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历代志上下的讲员张道明牧师。
从亚当、大卫到所罗门，神呼召叛逆的百姓回转，持守与神所立的约。历代志上下，张道明牧师主讲。
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的确是神很大的恩典。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收到你的来信。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历代志下这一本书啊。在从前的日子当中，我们曾经学习了这一本书它的写作的内容，它大概的中心呢就是从圣殿做一个中心的。而且从圣殿这个做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其实是从神那一方面开始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看见有祭司的制度啦，有那个圣殿的建造啦，那么还有献祭的事啦，那么这些都是以神为主的。那么从前的列王记呢就是以人为主的，但是现在呢是以神为主的。所以呢一个是讲到先知的看法，一个是讲到祭司的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从祭司这个角度来的看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历史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那个历代志的下的第十章。这个第十章的地方呢就有一个重复的地方，跟那个列王记呢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就讲到那个大卫之后呢就到了所罗门做王。所罗门之后呢就把那个王位呢传到他的儿子叫做罗波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人呢就悖逆他。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做耶罗波安的这一个人呢就跟一些的年轻人呢对这个罗波安这样说了。他说你父亲呢用非常严厉的手段辖制我们，叫我们呢顺服在他的辖制之下。那么现在你是一个新的王，是不是可以呢把你的手放松一点，免得我们呢遭遇太多的逼迫啊。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说请你呢用多一点的仁慈在我们当中，用多一点的温柔在我们当中，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生活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也愿意呢顺服在你的手中。那当时这个罗波安王呢就是那个所罗门他的儿子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于是乎呢他就请教了两组的谋士。 第一组的谋士呢，就是前朝当中的那些年老的那些官员啊。那么圣经里头呢，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那些老人家呢，他们呢是经过了很长久的世界的磨练啊，对世界上的事呢，看透了，看穿了，而且呢，他们又没有少年人那种冲动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一个老练，跟那个在人生里头所经过的那个历史呢，做一个帮助。他们就劝这个年轻的王罗伯安，他说呢，假如啊，你接纳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呢，你愿意用温柔谦卑的心啊，把他们迎娶过来，就是说用那个柔和的话对他们说好话，以至于呢他们可以顺服在你的带领下面，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永远可以得到那些人。但是这个国王呢又向一些年轻的人呢讨教，就是说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这些年轻的人呢就这样回答，他说，哎，这正是你的好机会啊。哦，因为呢你现在刚刚上王位啊，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你就应该用那个强烈的话语呢回答这些求问的人。对他们说，我的父亲呢是用皮鞭啊抽打你们，但是我呢又用蝎子鞭，就是那个非常厉害的那些鞭子呢把你们抽打。就是说我的拇指呢比我父亲的腰呢更粗，就是这样用严厉的话对待他们，那么一定呢就可以稳定你的王位。那结果呢，这个年轻的罗伯安王呢就接纳了这些年轻人的话呢，他就不用柔和的话去买这些人的他们的心，反而用严厉的话对付他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就引起了国家的分裂了。那么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我最近看了一本小书那本小书呢是讲到学生跟老师，这本书叫做学生跟老师。那么那个写那个书的人呢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育家他呢就把他多年以来的经验呢他就写在这本小书上。他说呢，我们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其实是人际关系，就是人对人的，不能够用你的职业的方式对待他们，你应该用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么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说呢，其实一个老师在他的课室里头呢，其实就是那个左右他的学生的一个人，而且呢，那个老师呢，他对学生的态度怎么样，就直接的可以说呢，就是影响了那天的功课的情形。那么假如他对那些学生好温柔的话呢，那么那些学生呢一定爱他。但是假如那个老师使用的办法是不对的啊，是一些强硬的办法的时候呢，他说结果呢就是自取其祸，就是结果呢他自己就受到学生的憎恨，以至于他不能够成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这一本书里头呢举了几个例子，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小例子啊，有一个小学的女孩，她大概是九岁吧。那么有一天呢，那个老师说，你要这么做啊，就对他讲话的时候，这个学生可能是太紧张了，就把他的课本呢，给丢在地上，啊，那个课本呢，啪一下子，跌到地上，发出了一个很大的响声。那么这个老师呢，就很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你做事总是破坏的多呢？为什么人家不把那个课本丢在地上，偏偏是你呢？你总是不行的，你没有一件事成功。他发了一轮脾气之后呢，这个小孩就一直哭。那天呢，那个老师在教什么功课的时候，这个小孩呢都不能够吸收了。那么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这一个写这本书的人呢，他继续说，他说其实这个老师用不着这样对他说的，其实他是自己的一种情感上的发泄而已，他没有真正一个爱他的学生的心，所以呢，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其实他可以这样的对这个学生说，不要怕，不要怕，好好的把那本书捡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我相信呢，你是可以回答的。 啊，那么就算不能够回答，下一次再回答，相信呢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假如这个老师是这样的鼓励他的学生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个学生将来会怎么样呢？我开头做牧师的时候呢，因为年纪比较轻，有一些事儿呢看不过眼，比如说有人做礼拜的时候不守时啦，或者是穿的不整齐啦，懒懒散散啦，那或者是在那个礼拜堂里头讲话了，我就心里头很不高兴，就觉得这个是神的地方，这是圣殿哦，这是敬拜神的时间，是面对面见神的时间，为什么穿的这么破破烂烂的呢？为什么这么吵吵闹闹的？为什么这么不尊重神呢？我就觉得他们很不对。于是乎呢，在我的讲道的信息当中啦，或者是其他的机会当中呢，我就讲一些话语呢很不客气的。但是现在呢年纪慢慢的老了，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对待他们。那么现在呢有些机会跟弟兄姊妹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呢有一些已经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常常对我这样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一次得到你的鼓励之后我就努力的发奋念书，以至于现在呢有成功的一天。有些人甚至于这样说，就是因为你对我的温柔，就是因为你那天所讲的道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今天呢才是一个成功的人。
历代志以祭司的角度记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历史，仔细描述圣殿敬拜礼仪和侍奉人员编制，显明神不变的拣选以及圣经的福祸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历代志。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从那些老人家的身上学一个功课吧。那些老人家常常觉得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一日差比一日差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没用。其实不是没用的，他们人生里头丰富的经验呢的确是可以成为你跟我的帮助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学习吧。那么神给我们一直活到今天，可以说是每天都有学习的机会，每天都有学习的功课，每天都有学习的那个方向。假如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生命好的摆在主耶稣的手中，好像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心里头柔和谦卑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就更大的工作，是不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吧。那么从这个所罗门他的儿子罗伯安跟那个他的对头耶罗伯安这两个人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见温柔可以胜过刚强强硬是没有用的，只有柔和谦卑可以胜过一切。我们中国人讲的真对他说柔可性刚这是很对的。那么在后来怎么样呢？我们从第十章开始呢，以后我们就看见了那个所罗门的以色列国呢就分裂了，就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那么南国呢就以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北国呢却是在那个伯特利的地方，伯特利的这个城里头跟但这个城里头的这一个耶罗波恩呢就把牛犊放在这两个城里头，然后就对北城的北国的百姓，他们叫做以色列了就对北国的那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他说那个带我们祖宗离开埃及的那一个耶和华神就是这个牛犊，所以呢你们用不着呢到耶路撒冷去拜神的，你们可以留在伯特利跟但这个地方呢，就在北国的地方呢就可以敬拜神了。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圣殿就在这个圣城里头，所以呢全国的中心呢都是放在耶路撒冷里头，而且放在圣殿里头。而神要求整个以色列这个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敬拜的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就是神治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圣城。但是今天呢 为了要分裂的缘故呢，所以北国呢，就在他们北国里头呢，也弄了两个敬拜的中心，就是伯特利跟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老百姓呢，就不再往南走，就不再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了。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原来以色列的分裂并不是因为耶罗伯安跟罗伯安这两个人的事，而真正的意思就是属灵的分裂。从他们所敬拜的对象跟敬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两个地方都是敬拜的分裂。所以呢，其实真正的讲起来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分裂，就是属神的跟属世界的他们两个的对敌。也是在这种对敌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呢，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呢在以后看许多的列王记下的所举的例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呢，这些都是属灵的战争啊。那么请看第二十章，就讲到一个国王叫做约沙法的。原来在南国里头呢，大多数的国王呢都是敬畏神的，在北国里头大多数的国王都不是敬畏神的，所以在北国里头呢非常的混乱，南国呢还勉强可以保存一点呢敬畏神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叫做约沙法的，就在那个时候呢，从海外呢有军队来敌军来攻击他。那请看第二十章，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孙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这是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头所讲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南国里头仍然有人敬畏神，所以在他们国家遭遇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寻求耶和华的脸。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每年都有大的旱灾，都有大的虫灾，都有大的那个水灾发生，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仰望他，求问他啊。那么第五节，约沙法呢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犹大呢就是南国的名字啊，北国呢就是以色列，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呢，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呢，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殿，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扪人、摩亚人和希尔山的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了、他们怎么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一篇祷告的词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结果呢，我们看看啊。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站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与民商议了，就设立唱歌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感谢主， 今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方向，就是敬畏神，用温柔态度彼此相交，也在这个时候呢，专心的仰望他的带领，我们就看见他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也拯救我们的国家从危险、从困难当中出来。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请你仔细的收听我们这个课程吧。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十五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侍奉偶像。选读经文：列王记下十七章九节到十二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在古代的中东地区，每个国家都会侍奉神明，他们相信这些神明拥有能力，可以帮助百姓生活昌盛，加强生育的能力。不过耶和华是禁邪的神，列王记下十七章九节到十二节就责备以色列民随从外邦人的习俗侍奉偶像，违背了他们所信靠的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昔日的以色列民落入侍奉偶像的光景，那么今天的信徒是不是也同样会遇到偶像崇拜的试探呢？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是神还是其他方面的人和事呢？例如教会盲目追求人数的增长，却忽略了每一位信徒的灵命长进。我们带领敬拜的时候，可能会先想到的是会众爱听的歌曲，而不是想到以诗歌来带领众人到主面前。而在众人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羞于启齿，因为怕自己没有办法说出属灵的话语，也不像其他的信徒一样念出许许多多的经文。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侍奉对象。信徒只要侍奉主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真神，侍奉不是为了要取悦别人，更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侍奉偶像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将世俗的观念带进我们的侍奉里，在我们的侍奉生涯里，以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认定只有一位对象，就是你，我们独一的主。愿神调教我们的眼光，使我们专心乐意地服侍你，不要落入侍奉偶像的网罗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偶像？谁又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刚才呢，我们就听过哈，关于以色列国分裂的这样一个开端，是罗波安作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由于呢，我们历代志上下呢都是很浓缩啊、很扼要的一种重点的讲解哈，所以呢，明天第九讲呢，我们就差不多跳到历代志下的一些尾声的部分呢来学习了。明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历代志下29-32章这个段落，就看呢由大国啊晚期的其中一位君王西西家王，看看他的事迹，从中来学习。弟兄姊妹可以先预备一下经文，历代志下29-32章这个段落的内容，自己先来看看，明天继续按时来收听节目，从中学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